第四个呢，惰愁，这个惰愁呢，就是说，这个惰就是把它隐藏起来，愁呢就是这种筷子哦，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出家人在那个分东西的时候，让人家根据筷子哦，那个做几个筷子，然后来让他抽签，比如说处理亡人物哦，有个比丘死了，那他死了之后呢，他东西就立上来是要分给大家，怎么分呢？就把大家东西用那个标签啊给写起，那个用个标签，那标签上面写这个，比如这个，这是他的衣服，那这个是他的这个什么杯子，然后写在标签上，然后呢，大家抽签，哦，抽到了就是你的，好，所以这个叫愁，这个叫分亡人物的愁，惰愁呢就把那个愁给藏起来，我们在抽签的时候啊，偷偷的抽两个签，我偷偷的啊，哦，把那个签给藏起来，让别人不要抽到好的东西，你把它藏起来，让别人抽不到，那让别人得到，让别人损失。这个叫惰愁。好，第五个意色，那把别人这个把别人的东西的颜色给破坏掉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你把别人的车子故意给破坏掉了，你没有偷车子，可是车子的颜色被你破坏掉了，外向被你破坏掉了，然后又不赔，那这个时候就称为意色，也是满五劫众。第六个呢，转齿。这个齿的话，就是我们在赌博的那个东西啊，这个齿，就在那个书谱啊，或者是那个骰子，称为齿。就在那个江湖郎中啊，他在那个跟人家那个赌博的时候，他动手脚把这个骰子啊转个方向，然后结果呢他就赢了。那这个得到钱财，那就叫转齿哦，那看偷盗。第七个呢，离处，名不离处，就是表面上。看起来是离处，但事实上他判罪的时候举一本处这个因缘，事实上还不成就，就称为名不离处。什么情况呢？比如说像升起律里面讲到说，比如说有个人啊偷牵人家的牛，他牵了之后，看到他牵了之后，他没有心中还没有做那种已得到的想法，就是说比如说可能他在牵的同时，那这个主人牛的主人也在这个地方。他等于是把他抢走了，那这个时候他牵的时候，他心中是没有这个小偷啊，还没有做以德的想法，还没有认为这个牛已经是他的了。那这个时候他因为心中还没有决定，所以还不构成举离本处。好，这个时候只是结中品的罪，还没有结上品的罪。除非说他牵了牛之后牵了，然后呢，他心中想到说这个牛从今天开始就是我的了，那这样念头一升起。才称为具体本处。好，那牛也实质上动了的，称为具体本处。第七个，第八个呢？不离处，名离处。虽然这个没有离开本处，但是因为他的心力已经非常坚决，不可破坏了，所以呢，不用等待离本处，事实上就判处已经具体本处。就是说，他在这个。比如说某一个人，他到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去偷东西，他那个偷的心呢、啊，也是100%的决定。今天佛菩萨现身了、啊，都改不了他的心了。那这样的情况，事实上他纵然没有举离本处，也判处举离本处。好，第八个，第九个呢，无离处变离处。无离处是说这个东西他所偷的东西，事实上是不可能离开本处的，称为无离处。好，但是。就判定罪名罪上来说，也称为举离本处。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，文书承办，好、哦，他今天这个伪造文书，然后呢伪造地契，那这个地当然是不无离处，当然是不可能动的、啊。那这个时候文书承办的话，就判定属于举离本处。或者呢，刚刚前面讲的，打坏人家车子，车子没有动。但是你把车子打坏了，那损失超过5000以上，那就是从那这个时候也是判这个偷盗满五劫众，他也是无离处变离处，类似这类情况，只要对方有损失，纵然对方的东西没有离开本处，对方有损失满5000的话就劫众，无离处变离处。第十个呢，杂名离处，这个。在律上讲到还有很多啊，以举例本处的情况哈，刚讲的只是一类，还有很多的类，很多情况。比如说这个律上讲这个偷盗空中的飞鸟， 比如说有人养的鸽子上，有主人的鸽子，你把这个鸽子呢给偷过来，那偷到这个鸽子怎么样到举离本处呢？这个鸽子的那个左边的翅膀呢被你一拉，从左边跑到右边翅膀的那个地方去，从左到右平移过去，当平移过去到右边翅膀，左边翅膀移到右边翅膀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就称之为距离本处。好，或者说这个鸟你把它往下拉，那它这个身体呢本来是这个头部的这个地方被你拉下来，拉到原本腹部的地方，上下从上到下已经全部贯穿了，这个时候就称为距离本处。好，那以此类推。好，那很多很多情况只要对方有损的话呢，这个时候都构成举离本处。好，那么所以丙午讲到举离处，这个举离本处定义是非常广的，只要对方有损失，这个时候都构成举离本处，不一定说一定要把他对方东西拿走，不一定，只要对方损失这个就算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要很注意啊。好，我们要心中要常常保持正念，不要随顺我们的烦恼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无所谓，在你觉得无所谓的时候，可能你就犯了偷盗的罪了。所以我们要很注意，哦，我们这个情况跟戒律啊所说的相应有没有吻合啊？好，接着呢，我们看到乙三节是，看到这个文，世超云：然道界相迎，岂难分了？若广张体貌，徒因卷轴，至于披茧取物，必反故略略半圆，出之梗概，亦存省事之足。先看到事前略意，哦，事前略意就是说，说明前面这个略说的这个意思，我为什么要略说的这个道理。他说，道界的这个相貌呢是非常隐晦而不明显的，所以极难分明了之。哦，我们前面讲到，甚至好心都会犯偷盗了，所以道界的形象是非常维系的，一定要透过学习，不学习的话，十个还九个半会犯偷盗。所以极难分了，所以呢，若广张体貌，徒因卷轴啊。若是想要，广泛的来张，就是广泛的来宣说，来显示他的这个偷盗这个本体的相貌，来显那广泛的来说明偷盗的相貌的话呢，徒因卷轴，徒就是空的意思，哦，就空空的，就是说，所以徒因卷轴就是说，纵然你花很多的这个卷轴，很多的这个书，写了好几卷。来描述偷盗的行为，你花很多的语言文字来描述它，也没有办法完全描述的尽，就是会徒因卷轴，哦，不可能描述的尽的，因为世上的情况太多了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至于虚简取物必反，哦。